兄姐妹晚安。今天将是我们创世纪这个课程最后一次。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创世纪的讲义，前面还有，可以到前面来拿，好吗？没关系，你可以。如果你没有，你可以到前面来拿。有的时候我讲创世纪的时候，会用许多的时间，用许多的篇幅来讲，创世纪后面这四分之，应该是 五分之四的篇幅，就是讲到创世纪里面几个很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几个人物，也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事。可是这一次我讲的时候，也许是主带领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放在前面十章，一样有很宝贵的信息，多么奇妙的一卷书。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雅各，这个是创世纪里面一个挺要紧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这个人他神要使他成为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重要的祖先，因为从他生出十二个儿子，要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那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雅各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种抓的一个本性，我们都觉得这是神用雅各的一生用来讲到我们的这个人，我们的天然人的天性，我们天然人的本性啊。可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做成完全不一样，到最后他真实能够放手，不但放手，而且从他的生命里面就流出许多的祝福，叫别人得到帮助。我自己读，我觉得虽然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先，可是我觉得雅各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但比他的父亲以撒还美好，我个人相信他的生命比亚伯拉罕还美好。当他下埃及的时候，他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就是到后来他都还是曾经没有求问神就下埃及，或者是下到南边去以后产生一些错误。可是雅各没有这样，他求问神，在神的允许底下，他心里有平安，他才带着他的一家大小下到埃及去，那个将要实现神的旨意，他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在埃及成为大国以后，神要从那里把他们带出来。这个雅各到他晚年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生命是非常美好的，是因为神一生在他身上做工，神借着这个人做一个标本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做工在人身上。我们称他的一生是一个圣灵管制的一生，圣灵管理治理的一生，摩塑他。我们更多的学习跟随主，寻求他的面，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魔术的工作。保罗说我们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己生命，所以这个是在雅各身上神所成就的美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人物，我们要从创世纪三十七章讲到末了，一次就讲这么多章。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雅各还在，所以我们不时的还是会再提到跟雅各有关系的事情。如果说雅各是经历了许多的炼境，许多的神的在他身上魔术的工作，最后才成为纯净，而且能够充分的进到神儿子的名分里面。你知道雅各从一起头就羡慕长子的名分，处心积虑想把长子的名分从他哥哥手中给夺过来，无论用什么方法他都好。后来给他得逞，他用了一碗红豆汤就把哥哥长子的名分给买过来了。 可是在他身上其实并不像长子，不像神的儿子，并不像。可是最后神把他做成像，做成像神的儿子。如果你想要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怎么样有神的儿子丰满的身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个我建议你去读雅各的一生，你会看见神有一个什么目标，要把人做成像什么样子哈。所以雅各是经过许多的炼境，然后他成为真实的进入神儿子的身位样式里面。可是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他不一样，他从出现在圣经舞台，你发现他就是一个好像很充分的彰显出神儿子样式的一个人啊。他从年轻，圣经提到他的时候，除了他出生以外，到了37章，他站到台面上出现在圣经舞台上的时候，大概是17岁。你看创世纪37章提到约瑟17岁，你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已经是一个好像很成熟，一个在神手中很柔软，一个像神儿子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的一个人。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需要对付他，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有时候雅各并不是那么快就服下来哈，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约瑟不一样，他从很年幼，他就是好像是在神手中一个柔软的一个器皿。他在17岁那一年，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去，他哥哥卖他是因为他们嫉妒约瑟。在雅各的家里面，倒不是一个很健全的一个家庭，那是一个功能失调的一个家庭哈。因为雅各娶了太多的妻妾了，他有两个妻子，两个妾。也许那不是原来他的本意，他本来只是喜欢他的表妹拉结而已。可是他的准岳父耍了诡诈，上一次我们提到，所以他只好娶了两个表妹，利亚跟拉结。后来因为他还是喜欢拉结，所以利亚就失宠。可是神就做另外一件事，平衡一下，就让利亚生小孩，拉结就不生育。在那个时代，不生育是一个羞耻，所以拉结就想办法要生育。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想起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他的使女给了雅各做妾哈，就生了儿子。以后利亚发现他自己停了生育，他就把这个他自己的妾学他弟妹妹哈，也给了雅各，所以雅各就有两妻两妾，又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之后呢，后来利亚还是可能还是觉得要自己生孩子比较好。在他的女人单纯的想法里面，觉得只要他多生几个孩子，他先生的心就会转向他。我想大概是就像今天有个女人也觉得他只要去把鼻子弄高一点，他先生可能就会更喜欢他。那利亚也许是这样，后来他就又多生了两个儿子，所以利亚生了6个，他们两个使女分别生了2个。后来呢，神眷顾拉结，也给他生了2个儿子，你记得吧？这个是创世纪31章，大概是31章的话。这样一个比赛生小孩，两妻两妾，常常搞来搞去，而且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雅各比较疼爱拉结，也因此比较疼爱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瑟跟便雅悯。在这种家庭里面，要和睦很不容易，对不对？那几个哥哥一看到约瑟，心里就有点讨厌。约瑟17岁的时候，流便大概也才23岁而已，他们大概年纪差6岁，如果估算的没有错的话，上一次我跟大家算过。所以其实他们都还是蛮年少的哈，所以你不要把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去想为一个很大的人，很邪恶的做法哈。他们其实都还是很年少，很不懂事的，把他弟弟卖到埃及去。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家庭如果没有在神的单纯的运作里面的话，我们就为自己种下一些不好的种子，我们后来都要收成的。当然如果过去你曾经有这个错误，你现在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还是能够使它化成祝福。可是我跟你说，你可能会比别人多费一些功夫，多受一些苦，需要多面对一些麻烦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世上必然遇见的。可是最后的结局会是美好的，只要我们好好的走在主的道路上面。那所以约瑟他从小就被哥哥们嫉妒，也许不止他哥哥们，可能那些他妈妈以外的那些阿姨们，就是我不晓得他叫他们阿姨，就都要叫他妈妈，都他父亲的那几个妻妾，也许也不怎么喜欢他哈，因为他是拉结所生的。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现在当然没什么，可是你换成现在的话，就是他爸爸反正给他的东西都比较好就是了哈。所以其他的兄弟都嫉妒他。这还不打紧，约瑟他还做过两次梦，去给他哥哥们讲。一次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禾捆，他哥哥的禾捆来向他们下拜。另外一次是他在那里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他还把星星数目数清楚了。这个太明显了哈，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星，他有十一个兄弟嘛，然后这个意思就是他爸爸妈妈跟十一个兄弟都要来跟他下拜啊。这个约瑟实在也很单纯，对不对？我猜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气势凌人的讲啊，看他后来的表现，我想他就是很单纯把他实际上做的梦讲。不但他的哥哥们不能了解，连他爸爸都不太能了解。不过他爸爸没有多说什么话，他爸爸只是说你做什么梦，难道有一天连我都要来到你面前下拜吗？就这样而已。哥哥们气他，所以后来有一个机会，他们就把约瑟买了。可是你继续看下去，你就要开始发现这里有一个人他有点特别。他被卖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你想，第一，约瑟是从小在父亲的宠爱底下长大的。通常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大概不太有韧性，不太有我说的坚韧的韧，不太有那个承载力，遇见压力很容易崩溃，对不对？像今天很多年轻的一代太受父母宠爱，因为他们生长在即使不是太有钱的家，比起以前的世代都是物质相当丰富的一个环境里面，而且父母都蛮宠爱现在的小孩，所以理论上应该变成很任性，或者是不是那么有承载压力的那种能力啊。可是约瑟不一样，他被卖到埃及去，他并没有因此变成那样子。不要忘记他那个时候才17岁，十七岁的青少年我们都认识，他能有多少那个，对不对？他能多懂事呢？可是这个约瑟不一样，他到那里去，他没有像他的父亲需要借着失败学习功课，他从一提起头，他就身上就有一个标记，就是神与他同在，圣经讲的，而且不是他自己在说的，是他旁边的人看出来的，而且还不是他的好朋友看出来的，是他的主人，他做奴仆，是奴隶，主人通常不会太怎么看重奴隶，古代有奴隶制度的时候，奴隶只是货物而已，对不对？像货物一样。可是他的主人波提乏看得出这个人身上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智慧，所以他就高升他，就叫这个奴隶成为他的家宰，把他的事情都交给他。圣经说波提乏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把家里的事全部交给他，他也做得非常好。这就是约瑟。所以在约瑟身上，他好像不需要我们教导他说啊，你现在遇见苦难你要常常喜乐，你要凡事谢恩，好像不需要，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好，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他不是借着这些事情去学到这个功课， 他好像就是随着遇见的这些难处，一路上一直在证明说他里面生命已经是这个样子。好，他，我再讲一遍，他不是好像经过这些麻烦一步一步的他在那边学功课，而是每一个苦难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都是在证实，在好像考试考出说这个人啊成绩很好，这个人已经是生命已经是这个样子。那弟兄姊妹，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做像这样的人，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经过许多的不顺服悖逆或者许多的挣扎后来他才能够成为像这样的人，并可以不需要。如果我们从一起头，我们生命是降服的，我们可以这样。所以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得救的时候最好就来一个很充分的得救，一个很扎实的得救，一个一起头就完全降服完全委身的得救就很好啊。我们不要因为有些人见证以为基督徒都应该先经过不容易顺服，后来被管教，后来只好顺服，流着眼泪，边流眼泪边顺服。我们可以不需要过这样的生活，你知道吗？你要过也可以啦，至终顺服总是好的。可是原来你可以不需要这样，像约瑟一样，你可以从一起头就是一个降服的生命。我想这个大概不是雅各的功劳，因为雅各在生约瑟的时候他的生命并没有那么美好，而且如果都是他的功劳，理论上他其他儿子也应该这么好，可是不是这样哈。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也许你会生长在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你不要认为我本来就是这样，我现在脾气不好，你要知道我原生家庭就是这样，你们要忍耐我，没有这一回事。我们不能够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我知道原生家庭，我们原来的环境会带给我们影响，会让我们脾气不好啦，让我们比较没有自律啦，让我们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可是你不要给自己借口，我们可以不要进入那个恶性循环，可以不需要。我们常常说你父亲怎么样带你，你以后也怎么样带你的儿女，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再一次说，你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以不要进入这个情况里面。你如果认识我们会受这个原生家庭影响，我们也承认我们受这个原生家庭影响，可是我们定义不要受那个影响。你知道有的人差不多问题根本就不承认他们受那个影响，就人不承认。有时候我看见有一些弟兄们不承认，他们在教会无论你怎么样告诉他说应该怎么对待儿女，他在聚会听好像也很专心的聚会，好像也很追求，可他回家对待自己儿女完全是另外一套，他完全不管你讲什么，他认为胡说八道。我自己的儿子我当然知道怎么对他，就是要这样，因为他父亲是这样对待他的，而他也长大了嘛，所以他觉得他就是这样对待他们。可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们面对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学习这些事情啊。有的人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受这些影响，但是一个人一旦知道也愿意脱离这个，他可以脱离的，他可以不要活在那个恶性循环里面。可是我跟你说，像这样的情形，你想要脱离这个可能会比较比另外一个人也许辛苦一点，可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不是不能的，因为你有神的形象，你是按神的样式造的，你有神的意志，有一天我们都要因为这一件事情要来到主的面前受审问的。你不能说我所以过这样的一生就是因为我父亲，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并不是你的父亲的 puppet， 你不是你父亲的傀儡，你有自由意志，你有神的道，你有圣灵，你有主，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恶性循环，我们可以这样。无论你现在几岁，你如果现在定义要这样都还来得及，我相信。虽然有一些人可能要面对比别人更艰辛的过程，可是是来得及的。可是最好，如果你是年轻人，最好你能够像约瑟一样，从一起头，就是做一个真正降服的人。 所以以后约瑟他在波提法那边他就成为他的家宰，神与他同在。好景不长，他在那边没有太久，他的女主人喜欢他，也许那个女主人蛮年轻的，我不知道，也许还长得漂亮，他就想办法勾引约瑟。可是约瑟不从，可能在那样一个时代，有像这样的事，也许是很平常的。而且以约瑟的能力，以他在主人面前受的信任，他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情，非常有可能他可以做的没有人知道。可是约瑟他敬畏神，他没有这样做。这个年轻人从年幼就没有让少年人的私欲管辖他，所以他得胜呢。可是得胜是要付代价的，他得胜的结果就被他的祖母，就是他的女主人诬陷，下在监牢里面。你有没有问过一个以前我问过的问题，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后来约瑟成为宰相以后，不晓得没有回头去找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波提法太太可能吓死了，因为他现在成为宰相可是以约瑟的品德，我想他大概不会去报复的了哈。那这个约瑟他被下到监牢里面，就是很悲惨的，对不对？祸不单行啊。可是再一次的，约瑟的生命再一次的彰显出这个美好的样式来，就是他在监牢里面，圣经没有多提到他别的事，就是再一次用一句话讲到他，说耶和华却与他同在，他还是这样一个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就是变得很简单。无论主把我们放在哪里，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生命的特征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我们的生活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里面，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啊，那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遇见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想办法要脱离那样的事情。可是主能不能在你身上也找到像约瑟一样的个性，就是无论你遇见什么，你没有去问为什么，没有去问，没有想办法要脱离那个，你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你就是做在另外一个环境所做的事，就是持守跟神的关系。即使现在你要付多一点代价，对你来讲你没有感觉有多大的区别。我常常觉得一个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过像这样的生活，就是他一直往走天路的时候，无论在遭遇什么，无论环境有什么变动，无论怎么样，他都觉得很平淡，都是这样一直在过的，应该是像这样。因为他生命是很单纯，就只有这一件事，就是要耶稣，渴慕主。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有许多年过这样的生活，我不觉得我过得很完全，照着主给我亮光，我完全忠心，我想我不够这样，但是我还是可以做见证，我大致上我们过像这样的生活，你看简单的，无论遇见什么，我们不会想办法说要去征战，要祷告啊，使那个环境离开我们。我们觉得只有使我们失去神的同在，或者是罪恶，我们才需要去征战，其他的事我们都看为很平常，遇见这个遇见那个都不是很要紧的，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啦。我就是在生命当中很大的事，比方很大的变动或很大的事，我去当兵，后来要退伍，结婚，我去第一个合唱侍奉主，后来又到第二个合唱就是这里侍奉主。你知道所有这些变动的时候，在别人看都好像都是很大的变动，我都没有觉得我们都是很自然，好像明天开始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每一天我们关心的事，我们一直在想的事，都不是这些事情，都是就是跟谁主，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个想到的事都不说我们今天 要开始一个新的样式，我结婚呢，或者现在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很自然的，我们早上起来是想到的就是寻求主的面，要耶稣。我很相信基督徒应该过像这样的生活，可是你们也知道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无聊，那么单调。我们跟谁组还是很有趣的哈。可是确实我们的注释就是这样，约瑟就是像这样。当然我想约瑟比我们做的完全多了哈，他无论在哪里他就是像这个样子，所以他的生命就是很单纯，神与他同在。到一个地步，那个典狱长看得出来神与他同在，所以就把监狱的事交给他。他是犯人，可他把监狱的事交给他，好像副典狱长一样，事实上差不多像正典狱长。他做主要的事情，他就是像这样。后来有一个机会来到，在监狱里面，那个有法老的埃及王法老的两个臣子，九正跟善长，就是第九给王的，跟法老王宫里面的厨房的大厨啊，他们被因为得罪法老就被下在监牢里面。后来他们就同夜做了一个梦，他们告诉约瑟他们所做的梦，因为约瑟是在管理那个监牢的，他们就跟他讲，约瑟就给他们解梦，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特别的智慧。可是我要岔出来讲，我们不要轻易的要去给人家解梦哈。听说有一些基督徒会宣称他们有解梦的恩赐，我在圣经里面我没有看见圣经讲过谁有解梦的恩赐。我知道有约瑟但以理有解梦的经历，但是圣经好像没有特别提过说神把解梦的恩赐赐给谁。而且我特别注意到这些人都是给外邦人解梦。我记得基督徒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个梦是出于主的，多半的情形大概不需要人家为你解梦。如果那是出于主的，主会让你知道那个梦的意思。如果不是出于主的，你随便找一个人解梦，无论他是怎么样的人，也许是一个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你也不要再信靠这些事情，这些都不做准的哈。我们应该明白神很愿意亲自来这样来带领我们，即使有别人为我们解释什么，只能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印证，你自己要从神得到真正的感动，真正的带领。于是给他们解的梦都应验了，其中有一个照着那个梦境的内容，他被法老所杀，另外一个就官复原职。然后想到那个官复原职的九正太高兴了，出去吃猪脚面线啊，宴客啊，很高兴哈，就把约瑟给忘了。很多贵人都是这样嘛。于是就继续在监牢里面，那个时代也没有电话可以打出去说，哎，你不是，如果他能够打个电话纠正，我猜纠正会想到，会记得帮助他，帮他忙。可他没有办法，在监牢里面，我们不知道之后怎么样。可是圣经说又过了两年，两年很长啊，对不对啊？尤其是在监牢里面，又是被遗忘，那两年很容易有一个想法说，他是不是一辈子要在这里哈？看起来刚刚有一个机会，可是好像机会又失去了。可是这个约瑟显然他没有因为这样他就有点沮丧灰心，他没有他好像每一天面对的都是新的日子。圣经没有明确讲，可是我个人相信约瑟所以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有一个秘诀，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他没有让过去的经验成为今天的开始，他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不会起来就想说已经十一年了，他不会这样想。这个时候他被九正遗忘的时候已经十一年了，如果我们算的没有错的话，因为他十七岁被卖，后来三十岁做宰相，这个时候他二十八岁，十一年遇见那么不容易的事，很多的记忆可以讲，对不对？对吧？可是我相信约瑟每一天早上起来，他不会让过去十一年的经验 来成为他一天的开始。他每一天好像一个新的日子，带着一个新的盼望来亲近神，来住在主里面。我相信他是过这样的生活，你也可以试试看过这样的生活。那个其实不是很难，那个不是叫你要努力做到什么，那个刚好相反，那是叫你放手，就是把那些你过去的痛苦的经验，或者你正在仍然在痛苦的事放掉放手，不要太去想它，放手就是这样。而我们是可以放手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积极的目标，就是来亲近神。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好像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得到回应，我们会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神的同在要保守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我常常用，我很多年来，也许从得救以来就差不多是这样，我总是用一个方式，很自然的。 我是给你们讲我才去想到，我自己我不会去想到这个，就很自然的一个方式来验证，来查验我得着的经历。也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是被圣灵充满，或者我觉得我有神的同在，我告诉你我用什么方式查验，我就是看那个有没有带给我有一种，就变成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变成不那么在意外面的事情，别人说一句什么不好听的话不太摸到我的心，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好像没什么关系，这些事都不是太有关系哈，就是有一个心里集中在那里，就觉得有主的同在，很甘甜很安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有神的同在，应该像这个样子。我相信，因为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那应该是一个他是万人超乎万人之上的，对不对？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当我们注意到他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会注意到别的。如果你真的得到他，那你就不会注意到别的。我自己常常用这样来查验我得到的经验，只是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还是真正的遇见主，以至于其他的事都变得不那么有关紧要。我觉得约瑟也是像这个样子，所以他什么都不在意。可能你应该像那个时候他逃避那个他的主人的妻子一样，那主人妻子想要跟他引诱他，抓住他的衣袖，他就把衣服留在那个他的女主人的手中逃跑了，他的外衣就留在他手中。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事实上主耶稣讲的更加的绝对一点，他说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主不是真的叫我们砍下来，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些人所看为宝贵的，就你也放下来，因为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事。约瑟就是这样。你如果想要像约瑟一样过这样的生活，那个是最好的生活。你盼望快乐，约瑟是最快乐的人。你看他虽然遇见那些事，并没有拦阻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快乐，圣经不会说神却与他同在的，不会的。可是你可以像他过这样的生活，你应该把那些次要的东西放下来，让你的生命变得很专一，就是神和他的同在。两年以后，约瑟30岁，三十而立，他什么理的影子都没有，关在监牢里面，而且还是奴隶的身份。看来有可能一辈子就是这样，可是神的时候到了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转机，对于一个跟随主的人而言，生命的转机常常是这样，没有想到的时候临到我们的。那些讲得上来他们因为做了什么什么所以生命有一个转机的人，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他们是不是没有那么真实的像约瑟像大卫这些人活在神面前一样。因为这些人他们生命的转机常常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有的，而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无意中忽然就临到的。其实对神来讲当然不是无意中的，那都在他的旨意里面 可是这里有人使神的旨意能够很自然的通行无阻，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他们没有自己的筹划，像约瑟一样。所以我们所有跟随主人都应该相信神的介入，神是会介入的。你不要用世人的眼光看事情，像我现在这样，如果不做一点什么，怎么可能得到帮助呢？我们很容易开始想自己的办法，我们也可以想自己的办法祷告求神赐福，我们也可以经验到神的赐福，也可以做见证。可是我还是比较羡慕过单纯的生活，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自己的规划。约瑟也是这样，30岁那一年，忽然有人来找他，说法老找他，这个是太大的区别了。他是一个奴隶，关在监牢里面，忽然来找他的是埃及的君王，全埃及的第一人，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至少埃及人自己的眼光来看，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来找他。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有人给他讲到约瑟那个忘了他2年的酒症，现在才想起来，贵人多健忘啊，搞了2年才想到。可是那2年神并不是忘记他，我相信不是。好，约瑟站在法老的面前，他给法老解梦，他讲完的话，他的梦境是关于埃及的事情，事实上是当时的世界那个附近的那个区域的事情，会有饥荒，会有7个丰年，然后会有7个荒年。神预先指示法老，让他能够先有预备。后来法老就跟他的臣仆商量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做这个事，可是有谁能够比这个人呢？他身上有圣神的灵，有光明的灵。所以你看这个约瑟哈，他经过这些所有的这些动荡，当他忽然被带到法老面前，他唯一的预备只有需要把胡子刮一刮，把衣服穿得更漂亮一点，就是这样而已。然后他站到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你看他是预备好的，他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他没有失去在圣里面那个敏锐力啊。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事，圣经里面那些真正被神使用的人常常是这样。但以理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以理一进巴比伦王宫就很快就被器重，后来也被尼布甲尼撒王蛮器重的。可是好像尼布甲尼撒王之后，但以理就被丢在一边，被冷落在一边，要等到巴比伦要灭亡的那一天晚上。有可能那个时候但以理虽然有一个官职，他也尽心的做，可是圣经没有再提到他，有可能他被君王放在一边。可是巴比伦灭亡的那一天晚上，神做一件事，他们想到但以理，把他找来。这个时候但以理并没有在那里觉得壮志不得伸，借酒浇愁，并没有这样。他站出来的时候跟约瑟一样充满了神的灵。弟兄姊妹，我想你跟我都一样，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那样子常常充满神的灵，所以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错失了，有可能。我自己侍奉主有几次，我记得的就会有几次是当一个忽然一个服事的门要打开放在我的面前，我也可以去做那些做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我做的好不好，我可以把它做的看起来很好，可是我自己知道，我里面自己知道我没有预备好，我的心没有预备好，我没有那样子的活在一个神厚重的高模里面，我没有办法说一句话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有的话神的工作会怎么样，我没有办法这样讲，可是我知道一定是一个亏损。所以约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以理也是，也许保罗也是，他曾经被送回大树几年，后来当巴拿巴去找他的时候，扫罗也是一样，那个保罗他也一样，他是预备好的，所以他就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在神的手中有用。 所以就像我们诗歌讲的，或是为你前来负轭，或是不用放一边，我们都可以，我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不在那些其他的事上，我们都在主的身上。所以那天忽然约瑟从一个奴隶，从一个囚犯，就一天而已啊，就成为全埃及的宰相。这种故事听起来像童话故事，但是这不是童话故事，事实上童话故事是依据圣经写的。那是因为童话故事常常有仙女，有这些特别的人物介入，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神介入。约瑟后来娶了妻，有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拉西跟以法莲，他把两个儿子马拉西取名叫忘了，忘记。我想约瑟知道他需要忘记过去一些事情，他不是取这个名才开始这样做。我想这个 我想这是使约瑟虽然经历那么多环境，他没有搞成一些乱七八糟的性格，以至于后来需要做心灵医治，他没有。他把第二个儿子取名叫昌盛，所以这个一反一正两句话就说明了约瑟那些年他用什么信心的态度来面对主。那一天法老给他穿上细麻衣，他被放在高位上。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位弟兄他的书里面这样写，我觉得很有意思，大概是写写这个疾风烈火那个这个 Jim Shimmer 新杰米牧师所说的。他说约瑟的一生常常有衣服给他麻烦。他十七岁的时候身上穿的彩衣给他麻烦，对不对？他的哥哥因为那个彩衣很嫉妒他，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去。等到他在波提法的家，那一件外衣也是成为这个波提法的妻子陷他于罪的一个证据，外衣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用这个提醒年轻人说，不要那么在意你的衣服，有的时候你太在意衣服，衣服给你麻烦的。可是后来他有第三件衣服，那是法老给他穿上的，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自己为你的衣服太多的筹划，有可能这个愁苦就加增。如果你是神自己给你披上的，我想你知道我讲的不是只有衣服，我讲的是说神要把你放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你不要那么在意你的长相、你的穿着、别人穿什么名牌，或者是成绩，或者是你的业绩，这些都跟我们衣服有关。我们用那个位置一定位，我们用那个来表明说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这个世界这样看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世界如果是像音乐会里面的听众，这些听众多半水准都不很高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要那么在意。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钢琴家，年轻钢琴家，你大概听我讲过这个故事，他在一次成功的演奏会之后，所有的听众那么受感动，全体站起来热烈的给他鼓掌。这个钢琴家也从位置上站起来，可他不看那些鼓掌的会众的听众，他只看着楼上包厢上的一个方向，他的老师站在那里，他就是看着那个方向，那老师也看着他。过了好几秒钟，他老师给他点点头，他脸才得释放，他才转身面对听众，给他们鞠躬谢幕。我觉得我们应该明白这个，他那个钢琴家知道那些听众给他喝彩，他们的水准并不怎么高。可是老师如果点头说好，那是真正的称许，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地上有什么关系吗？真的啦，音乐会的听众很多水准都不太高的啦。我也在读者文摘看到一个小笑话，有一个有名的指挥，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一次跟他的同事抱怨，他说听众水准实在很低落。有一次我有一首乐曲中间有一个休止符刚好停两秒，显然那个 那个听众根本不知道那里会有休止符，他们在讲话就坐在前排，前排的意思是说他们买的是比较好的票，好像很有水准。他说忽然 停下，显然那个人没有预料到，所以我说我在台上清清楚楚的听见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像那种东西我们都把它放在猪油里面炸。所以他在听一个音乐会，他在谈论这件事，所以确实听众的水准不太高。弟兄姊妹，你活在世界上，他们给你评语说你这个人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对这件事他们的评，他们的水准不太高的，他们 的想法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有一天如果我们站在主的台前，主能够点头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才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然后我们那天能否听他笑说好，我们有一首诗歌 Fanny Crosby 所写的是这样说的。约瑟也是一样，只等到法老给他穿上的衣服，那才是他真正的样式。创世纪从四章刚开始就开始一段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就是约瑟的哥哥们跟约瑟相见的故事哈。因为埃及还有那个地方大概连迦南地都受波及，他们有了七年的丰年，可是他们没有像埃及一样知道说会有七年的荒年，所以他们不知道储存食物，等到七年荒年来的时候，很多地方就开始有饥荒，连雅各所住的埃及那迦南地都有了饥荒。雅各虽然是大户人家，不会说立刻就缺粮断粮，可是也已经有需要，所以他就听说埃及有粮食。他们并不知道埃及使得埃及有粮食的人是他的兄弟，他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吩咐他的众子去埃及抵粮。那个字会不会读一个入一个米一个是怎么写，就是一个着那个字是43章第二节呢，叫做抵粮。抵粮就是买粮食进来叫抵粮，那个入如果改成出读作跳粮啊，他会读好不好，不要乱读一通好吗，不要全部都读要些来。他让他十个儿子去，就是不让便雅悯去，因为约瑟没有了，他以为约瑟死了，至少还有便雅悯使他想念他的妻子拉结。你记得他拉结上一次我讲的这个好像一个悲剧，就在他回到迦南地可以享受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的时候，他所爱的拉结死了，实在很扫兴对不对。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可以让他思念拉结，就是便雅悯，他不让他去。这个时候便雅悯大概也20几岁了，约瑟没有跟他们相认，可是他问到他的弟弟，然后这个就给他们食物回去，他要求再把他弟弟找来，可是他回去以后他的爸爸不愿意啊，他们为什么要告诉那个人你有弟弟，他说那个人问我，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哥哥你看他的对话就知道，他们已经跟当年卖约瑟的时候那个态度很不一样了哈。约瑟就是想知道这个，我想如果一起走他就表现出他是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他哥哥们无论有没有改变都很快会改变对不对，立刻就会卑躬屈膝的哈。可是约瑟可能要试一试他们。有时候我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约瑟在埃及被释放出来做宰相以后，他为什么没有想到回迦南地区一下，他做全埃及的宰相跟法老请一个假，我想法老一定欢欢喜喜让他去，而且可能会给他很多的帮助，他没有哎，他一直等到他的兄弟来找他，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过了9年了，他做宰相做了9年了，因为7个丰年到他兄弟来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现在还有5个荒年，已经过了2个荒年，所以应该是9年以后，约瑟39岁。 为什么那九年他没有去找到他父亲，让他父亲早一点知道他活着？好像故事的结局都应该这样，对不对？他吃团了，发达了，然后就去跟父亲兄弟们相认，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而且他父亲年纪大了，随时有可能病逝，就像当年中国大陆一开放，很多人就想回去，希望还能够见到自己年老的父亲母亲哈。可是约瑟没有，为什么我不知道，至少我想约瑟不是无情的人。可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道理，我觉得很可能是对的，那就是约瑟就像我刚刚讲，他是一个那样跟随主的人，他就是很自然的跟随主的人，他没有那么多自己的筹谋计划，主没有这样清楚带领他，主没有开路，他没有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小的放手的人。如果约瑟哈整天就想着这些事，一旦发达了得释放了，我想他一定立刻就去找这些事，对不对？可是约瑟他并不是没有亲情的人，我相信他那些年他常常想念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当然他没有母亲的了哈，至少有他的兄弟们，他常常想念他们。你知道当他的兄弟来跟他相认的时候，他大概已经过了22年，跟他们相比22年，17岁的记忆经过22年，他吩咐他的仆人把他的10个哥哥跟便雅悯安排坐在座位上，清楚的按着他们的长幼顺序给他们排，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常常遇见的弟兄哈，他只有4个孩子，比方叫他把他的儿女哪一年出生的不知道，可是约瑟不一样，17岁的记忆居然经过22年，他还能把他的兄弟的次序都排得清清楚楚的，那不容易啊，因为他有11个兄弟，他们兄弟一共有12个人，所以我相信那些年他把他们放在心上。可是放在心上是一回事，他并没有让那些事情羁绊住他，他是放手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明白一件事，就是你可以爱一个人，可是你放手。有的人不懂，有的人以为爱就应该紧紧抓住，那不叫爱，那是爱自己，那是你放不了手。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那才是真正的爱。你能不能明白这一件事？你真的有爱，可是你的感情是可以放手的。约瑟就是这样，我相信他是这样，所以当他有能力了，他并没有非要立刻去处理这个事不可，不是无情。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你看后来的发展是好的，我相信他没有立刻去找他们，很可能第一对他哥哥们是一个很大的造就，也许要经过这些，他哥哥们更多的预备好要下到埃及的时候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想到约瑟的哥哥们，不要都把他们想为太差劲啊，因为后来他们也是以色列12支派的祖先，神就借着这些事把他们原来那种不成熟的样式锻炼成更成熟。而我想对雅各也一样是一个祝福，然后我们一定要懂得放手，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要握在你手中看着他成长他才会成长，不是的，你该放手就要放手。第二次他们在去的时候带着便雅悯去，这一次雅各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在什么地方？在43章的第几节？14节。最后雅各没有办法，他放手了，他论到便雅悯，他说我若上的儿子就上了吧。听这句就是雅各是很偏心，他那么多儿子他都看不在眼里，只看到这个便雅悯，他差不多只认为便雅悯是他儿子，你懂吗？因为当初他根本不要娶利亚，当然也不会娶庇拉跟那个希帕，就只有拉结而已，拉结就生两个儿子，一个死了，剩下的便雅悯其他都不是儿子，你懂不懂？所以后来他那些儿子们可以还蛮孝顺雅各的，很了不起的啦，所以你不要都认为是那些儿子的错，雅各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就是到这个时候他还是蛮偏心的，可是这个人在主面前他生命有另外一方面，他放手， 这个对雅各非常不容易。我觉得这一次的放手是一个雅各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机啊。前面的放手有一些都是不得已的，你知道吗？拉结去世，就只能这样，神剥夺他；约瑟没有了，神剥夺他。这一次是他甘愿放手的。有人说，神等雅各放这个手，等了许多年。他不像他的儿子约瑟，从一起走就是放手的。以后，便雅悯去了，约瑟又安排了一些事情，试验他的哥哥们，几乎要把便雅悯留下来。后来是他的几个哥哥一起为便雅悯请命，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约瑟就知道他哥哥们真的改变了，他们大可以因为雅各那么疼爱便雅悯啊，哈，心里像当年嫉妒约瑟一样嫉妒，对不对？他哥哥们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他们的故事，请对他哥哥们尊敬一点。哥哥们实在是也是被神做得很美好，哈，对不对？你想想看，爸爸就是那副德性啊，哈，他们还是爱那个便雅悯。那我说雅各那副德性是在这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被神做得非常美好。所以一个人生命被神做得美好，并不表示他在每一方面都很完美，可能并不见得。所以约瑟受感动，他就要他跟他哥哥相认，他就放声大哭。以后他哥哥们都很惊慌，没想到这个人是约瑟，所有过去害他的事情都浮上心头，约瑟就安慰他们。四十五章这里有一段话，是多么奇妙、多么感动人的话。第五节，约瑟四十五章第四节，约瑟告诉他们弟兄们说：“我就是约瑟。”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就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七节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第八节，我一起来读。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读到这里就好。哈，这个约瑟也了不起哈。我想他不是这个时候才这样想的，我想他一直是这样态度。他知道那时候是神。如果你认识这件事，你就能够像约瑟一样释放了。你不会在地上那么多跟人争竞，那么在意这个世界上必朽坏的事物。以后他去迎接他的父亲来，雅各开始不相信，后来看见约瑟来迎接他的车子，他的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这个时候很有趣哦，创世记在这里不用雅各的名字称他，不然变成以色列。四十五章二十八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圣经有意到的这个地方，要讲到这个雅各的生命已经变得那么美好，神当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现在可以比较名正言顺称他为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尊贵人，像神的儿子一样。他曾经想要得儿子的名分，现在他真实有儿子的名分。我称这个车，约瑟来接他的车是神的车。其实雅各一生一直坐在神的车上，可是他没有认出来。有时候那个车子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生活，甚至需要枕着石头睡觉。有时候那个车是一个诡诈的舅舅欺骗他，有时候那个车是家庭里面产生的问题，有时候那个车是